受命来传讲神，在当时时代，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一段的奇妙的信息。我们一直用过马太和约翰福音来说到他所传讲信息的大纲原则方向。那么我们马太约翰福音已经花了好多时间，可以说几次的时间来讲说这一段所话语的奥秘，就是就着以赛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奥秘，所以他能够凭着圣灵的大能来传讲一个信息，人听见了不懂，看见不明白，心被自由混沌蒙蔽，这样的信息要传。所以他也有一章他提出来，我这样传谁信呢？谁能够听呢？谁能够接受呢？但是他仍然还要传。我们用马太十三章说到这样应验在主耶稣传讲的信息当中，也说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耶稣也讲到另一面，在启示的话语里边怎样说明以赛亚所传讲的真理。所以我们从马太和约翰福音来看传讲这个信息事实是多层面的，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词句来说明，这是好像现在我们电脑用电脑人好像 Windows 我视窗一样，用视窗透过视窗看这个 inner house 这个看出唐奥里边的这个好像这个 vision 里边好几层房子的奥秘。我们上次有一点交代，那现在呢，今天呢，我盼望这一个时间能把它结束。马太约翰交通过了，现在还有马可和路加主要带过去，那么再讲到保罗这个透过以赛亚书怎样能把这个视窗中看似的奥秘来传讲荣耀的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所传讲的荣耀的福音，我们都蒙恩都得救了，也当然为这福音做见证。那他来看以赛亚书，透过以赛亚书来说明他的负担，那说明透过以赛亚书怎样来传讲这荣耀的福音，这是我想也是必须要认识的，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把今天这个幕后要说的话讲完以后，大家再去读以赛亚书的每一卷呢就比较容易，都在这个视窗的范围，都能把里面呢唐奥奥秘的事，所以解不开的事都能够讲说。大家都知道主在地上讲，他说我讲地上的事都不明白，讲天上事更不明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他就用比喻来讲说奥秘，用比喻来讲说奥秘，但是他就用了三种的比喻讲说奥秘。现在这三种的比喻讲说奥秘的事，我们要用这个马可和路加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一定能交代清楚马太怎样来讲他这个主题。马可路加那约翰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所以说到这里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这个时代太有福气了。为什么有福气？这个马可路加还给我们解释解释，所有人都来给把这个奥秘给我们解开，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唐奥这个inner part of the house， 就是奥秘内容，这个奥秘就是 chamber 哈，就是 dark chamber， 这个一个这个这里边的这种景象。我为什么这么喜乐呢？若不是这样呢，这是不懂啊，真是太不懂了。但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以赛亚书度过了，还是以赛亚书啊，让我们以赛亚度过了，我们就在这光中，就能进入光里边，就能得着光。这光是真光，在我们的全成为真实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呢在这读经一个盼望，不是来参加听听讲讲道，不是，那是一句话就成生命，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借着圣灵把神的话放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听见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就借着这句话做工，我们得着这句话就称我们的生命，神的话就是灵，就是那我们有了生命，我们就有力量，就能够生活，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这就是基督的生活。我们靠他的话活着，他的话在你我里面显出大能，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照亮这个弯曲悖谬时代，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就是显明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并不是说好像以赛亚所说的，好像听了还不懂，好像看见了，都是文字嘛，没有生字啊，怎么不明白呢？那心里边好像明白了，实际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蒙了油脂吗？不是，大家都说我们没有见识时长的缘故，因为什么？这不是讲给我们旧造的人听，那讲给新造的人来听啊，那讲新造的人听是讲到天上的事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和弟兄姊妹也交通一下这个马可福音找出来几点来和大家交通一下。马可也引证了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到九节，讲到天国的奥秘，传讲的奥秘呢，所以他在这特别提出了一个点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他说这个马可四章十三节那里讲到一个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当时读马可三章四章十三节那句话，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他就说什么呢？他讲说撒种的比喻，因为他一定讲奥秘的，用比喻来讲了，所以他就用撒种的比喻讲天国的奥秘。大家为什么一直讲撒种的比喻天国的奥秘？在我小时候读的撒种，撒在路旁鸟飞了，这是撒旦动作在我们心中讲话，我们对神的话一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有了啊，那么好像土浅石头地，我们里面不能扎根，没有用处啊，好像在荆棘里边，我们在被事物一掺累就忘记神的事。那这个在小时候都懂这个，那么后来长大一点再读呢，也没有什么特别长进。但是在这有一句话，马可在这里特别讲的一句话，就是四章十三节的讲，他说是非常的奥秘的一个比喻。我就心里就觉得很不同。他又讲到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这个比喻呢，是所有比喻当中一个总纲，也是比喻中的比喻。你们不懂得这个比喻呢，就所有的比喻都不懂了。这个我就是脑子开了啊，就说这句话应该明白，否则的话，那我就撒种比喻还搞不清楚啊。上次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讲到这个视窗的谈奥，就讲以层一层面，无论在什么场合来讲，我们一个个人、家庭、国家，都在这个撒种比喻里边都可以看透啊。你看国家之间也是这样啊，他不接受神的话，他以为我可以那个就是好像顺治兵法也好啊，或者这个统一术也好啊，国际关系这个你都会讲这个，但是他神的原则他不知道，除了环境的调度、历史的教训重演以外呢，还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一切，谁能知道将来的事呢？哪个人不懂这些国际常识呢？有哪个人不懂这些权术呢？哪个人不懂这些？但是他就忘记了，你懂这些权术，你这个好像这些权术的注册者到的时候还全不出来，为什么？当时的环境的变迁，第二你没有那个力量记录那环境，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撒种比喻里边，都是这个撒种比喻里边这比后黑学那高明太多了这比孙子兵法也是高明的太多了，因为是有一个全能的神。保罗讲一句话非常透亮，他遂己意，心中万事的主，遂的他自己意思， 记得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他万事主，他是行不省其事的神，他一直的这是神呢、啊、这是神呢、啊，所以说有好多人算命要卦一直来转这个圈转不出来，那怎么能转出来，转出来就不是神了，所以这超然的，我们总要懂得这一点啊。所以他用那个沙洞比喻一直讲了那么多，他说你把沙洞比喻了解，你才能了解其他的这个比喻，才能越过这个层面认识神的事。所以我都好奇的，我说那我一定研究研究这个沙洞的比喻，马可这样提醒我们要好好认识那个沙洞的比喻，但是还是找不到头绪。那么我就再借着一个另外一个一节一章的圣经，借着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17章21节，那里又讲到一件事非常重要。他说天国啊，你不现在讲奥秘，天国的奥秘用沙洞比喻来认识吗？好，我告诉你路加福音17章这里讲21节讲说天国就在你心里，这热糊涂了，天国就在你中间啊、哦！这个他说这个东西，我想啊、哦，对了，为什么对了呢？说天国就是神的道，神的种子，神的种子撒在我们心田里边。假如神的道、神的种子在心田里显出来，那么就天国出现嘛。那神讲沙洞比喻的，也是用这个这一章这一节圣经来解释、来透视，这个唐奥就唐出来，奥就变成了显明了。那么我们就讲啊、哦，我们看不管是你在那个层面，都是神的话在人心中的动作一个结果，那么就好了。所以这个就解开，所以你看环境来了，现在就看什么呢？神在你心中要怎么做工，你的心对神怎样的反应，那这就是所有的一个比喻中的比喻，所有中那个我们说的 Windows 这个视窗的一个唐奥 chamber， 这是一个里边的内饰奥秘。那在这里啊，我们就要讲到马可福音呢，他说着重的来讲那个，我们是讲以赛亚书，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一直讲到以赛亚书，我们现在讲6章9节10节那句话，再重复的再重复，简单的说，看见了。好像也不明白，听了好像也不懂啊，心里的好像蒙了脂油吗？不明白，昏暗了没有啊？刚才我们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下伊马乌斯人，他们俩都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呢这个城里啊有件事情啊，这听说是有一个耶稣，实际他都是门徒，他那时候就讲耶稣啊，你的他死而复活了啊，那个有几个妇女都看见了。怎么讲？实际主在地上，他们在门徒早就说过，我三天要复活嘛。他们那时候都是这样的经，我这是奇怪。结果讲了半天还是不，你说他不懂吗？他真懂，当时主耶稣讲话也交代很清楚啊。你说他没有看见吗？也看见主定死了。那你说他心里怎么还不知道怎么样？主耶稣告诉他。那时候您就会知道人子被举起来，万人都会向他，都还教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当主怎么样他懂呢？开他的心窍，吃饼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还是不懂，等要剥开了饼啊，这开他的心窍，他说哦，那好像是这是他说的复活，还是怀疑的。等到主在几次复活中再向他们显现，多玛还是不晓得。那个多玛也是这样，听是听见了，看见了，心里梦游蒙了好多年了啊，为什么好多年？他是神主耶稣就说，我和你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看？当然我也觉得和多玛一样，你讲的简直我们对不上去嘛。你说你要到父那里去，那我们说好啊，我们跟着你去，你不能去，等着我去了以后给你预备的队接你去，那更糊涂了。他说那你就把神显给我们看吗？他说你看见了你还不认识吗？我这么久了没看。他说这更糊涂了啊！我就是父，我以父愿为，这更糊涂了。那这也是我过去一段的光景，照着人家给我传讲那个我手里，您不要笑，我手里好多就生命的路程啊，这个成圣的路道路啊，完达到完全什么，都照着那个课本完全去 去学去模仿，那就都是不对的。怎么会对呢？比如说讲一句话，我就是道路，他们说我就是真理啊，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能够认识他道成肉身啊，那怎么样能看见神，怎么样得到神。亲爱的弟兄，我这是我今天特别交代的话，千万你不要结束一个说你怎么样做能成圣，你怎么样做，你怎么样一个方法，那一个人的圣人的方法怎么成圣，那人什么得圣的道路，这传讲得圣的道路得圣果，这都是不合乎主所我就是道路这个原则。这就告诉我们属灵的事不是我们能讲出明白。保罗第一次就对加拉太讲，加拉太人就是很热心，主所那时候传讲就天使来传讲都不要相信，都不要相信，他说我就是道路啊，他们一走从 A 到 B 阿拉法到 Omega 没有，他说你看见什么，神就当时给他显现一下，他一看哦没有问题解决了。他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救人救造的永远不能做也做不到的。你讲说就是你信耶稣，你看见耶稣吗？没有，你怎么会相信他呢？这是圣灵一个工作，我们在基督的得在基督的 abiding in him， 这是 by his act， 它是一个动作。好像那个地方问我们一样，问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不要想进奴府里边，就是风怎么吹你都不知道，而、啊、就是你不知道生一个动作就成了。这是我今天特别讲，马可在这特别打这个点，就是说就是在乎生一个动作，就是在乎神一个动作，就是在乎神那个动作。那有人就讲，哈德森泰尔就是这个戴德森啊，戴德森就是这道你讲的我都懂啊，我就是懂，就是这个信不来。你看，神说信你都不要信了，你为什么？你这个信根本没用，信是神给你的。当你的心怎么样转过去，神就给你一个能力，在你那个发生。你就会相信那个能力，我们就觉得就是能信，哦，就是这样。他说你第一次怎么信呢？每一信一次一信，第一次怎么信，坚持到底就行了。这个坚持到底就咬牙说好，我要信我要信啊，走路说要信，那是肉体，他心里本身呢他就有个力量让你一致信，懂吧？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做的。因为神对我们太认识，他我们也出生以前他都怎么样看见我们认识我们未成形体质，他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儿，谁要做什么工我们不知道，他太奥秘了，他太超然了，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成全他的工，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讲啊，马可就是这样来交代给我们。那么路加呢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路加呢再提一点，就当主耶稣在一个安息日，在这个他的家乡拉撒勒的时候，到会堂里传道。哎呀，我就想到他马上拿以赛亚书来读，我就觉得非常稀奇。他不是叫我们在搞一本书，过去那个要拿着以赛亚书拿出来真是不容易，你知道吧？靠那个一卷一卷的，都放在那个架子里，哦，满满的都看不清楚。这个头脑知道我们在那一个架，那个都有那么一卷要抽出来，不不不，抽出一个一卷亚书，那更不得了了，那不好好大的一个卷的66卷，那怎么样来看？那不写的，那主要是就起来读，哎，这一卷书就找出来读。啊，我想主要说啊。要是我这种没有分量的人讲话啊，很轻浮，就说好了，今天神的话永远在你们中间了。再说这句话，绝对是没有啊，照样来读啊，读啊，这个书。那么他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见什么呢？所以当时他读61章1节2节那里讲到。就是在路加4章17-19节那里讲到，他一直讲到一件事情，我想当事人听啊都不耐烦了。他讲了神的禧年呢， 这个儒家讲到生的这个恩年，不管恩年喜年，这在我们词句上讲都是讲一件事情。那么讲到喜年恩年呢，他就简单的说了，就说什么呢？他读了以赛亚书，他说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得自由了。但我简介用这两句来说明，这是当时大家根本呢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他说你这个这么老远来，你这样给我们讲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么讲到这个受压制得罪被掳得释放，请大家注意啊，在当时的犹太人有多年的被掳的光景，他忘记他的实际的光景，他不觉得被掳，他就觉得哎，我们在那个罗马的帝国底下一个殖民地嘛，我们就过我们的生活，有饭吃就好，是这样。他不知道他现在是在被掳的光，他也不知道受压制那个光景啊，做亡国奴的光景。我想在座的你们年龄都很轻啊，有的比我大一点。那么就是说过去我们做亡国奴的光景，受压制那种痛苦哈。主耶稣在这对他们讲这个，这是好像没有好像对象一样哈，讲这个题目。那么路加来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明什么呢？主耶稣在地上传讲这个喜年和恩年，不是来传讲到犹太人过喜年这个过恩年这种到的时候要释放啦，这个的被奴隶的放走啦，回去过一段日再回来，做了工再回来。那么做这个主讲这一句话，那个路加记载来说明，不是有这个意思是说，盼望说，哎呀，我们今天呢在国外受气，或是我们被掳到国外受外国人的辖制，不是，那是说到什么呢？是说到那个这里又讲到，是说到我们这个人的真实在罪恶里的辖制底下，不是说到这个外边异族之间罗马人对他辖制，被掳也不是说到他离开耶路撒冷了和他逃亡的人在耶路撒冷，这个掳到外国去了，当然也有外国的，不是说外边以色列人被掳，那是说到我们都被掳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主来了不是给他们过他们要过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年节日，是喜年释放，乃是过到怎么样西月时代，主耶稣来到地上一个西月的时代，一个释放荣耀的光景。那换句话说，他这里就讲到救主嘛，那救主来到西安啊，就是讲到这一点。所以我在这里讲什么，那么路加在透视这个以赛亚书，主耶稣在这接着路加把这个唐奥说出来，说出主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他们想象的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也不是他们想象的在地上如何生活。那我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光景，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地上，要在地上主怎么样在生活上给我们有带领，那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得到永远生命的生活。那您说你这个时候你不真实，我们在现实的环境要求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两重你来认识，说这个四川这个唐奥看见这个奥秘全本里边看这个东西，就说这是两套重叠的，两套重叠的。假若是你得到神的生命，你照样能胜过外界环境的要求。外界好像是你在捆绑释放里边，它里面有个大能能够释放你。我们等等会讲，我提前来说保罗我们等等讲到保罗的事，今天我们要花个时间讲保罗对这个唐奥的看我提出来说，保罗不说我不是让你们在黑暗的权势底下，让你在从黑暗的权势救出来，不要在黑暗里面国度，乃救到 儿子的国度，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以赛亚讲出来，大家不明白，听了也不懂，心里一直蒙在里边一样。那也是今天基督教团体应该从这一点应该看见，应该拯救，换句话是一个转弯，一个救人不谈了，我们谈新人。哎，他说你太不实际了，你光讲天上飘飘的啊，不扎根在地上。他说不是，你里面得一个非常强的无穷生命的大能，你在外面能过很好的生活，而且有余胜过一些。这是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应该认识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一般的不能讲基督徒，那讲信徒，他不是，他是靠什么？靠他身体活，他老人活，靠神的力量加给他这个老人救人在活，那就是很辛苦啊、天天需要买粮，那么就求主给粮。这个天天呢运动体力不够，就神加给我体力，那就是好像一直过在旧约时代的。他说不要了，你不要，我这个幕后的结论，你不要要求啊，这个圣灵主对你慈爱，主说我换一个方位，我就来替你生活。你看这个机会太大了吧？这是我们想没有想到。现在大家不敢说这话，也不知道这个话，那是非常可怜的事。谁爱我们？谁爱我？就是不是帮我的忙？万物给我们，万有给我，大家都觉得我不要四十亿，我就是打这个 Brown Baker 四十亿就好了，就不要那么多，四十亿就好。不是，他把给我们四十亿这位神给我们，要我们得到神，这是一个真，这是他的救恩，他像他一样。你看多奇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听懂我说这句话？好像听着听不懂，喉咙打了一下，好像眼睛看见眼睛昏花。今天神不要你活在地上，因为你太笨了，我太笨了。神说你这位神呢，给你在你里面活，你看高明不高明？太高明了！一个人写论文写不出来，在实验室的没有果效。一个老兄他说这些都我们是机器人，这些都是出于这位全能者来写程式来生。好了，调个位了，我进到你里面来生活。哦，那太求之不得了，那太求之。我希望弟兄怎么要认识这个经文，这是主亲自说的话。尼哥底母就说，哎呀主啊，你不是像神迹奇事出生来的吗？你叫我一手就好，两手也可以，我就高兴了，我就不做议员。他说哎呀，你真是太小可了，神迹奇事，因为赐给你神迹奇事丰富的神就替你生活啊，那换一下。哦，可能我没有想有这样的救恩，是奇妙的大救恩，奇妙奇妙，就是这样。你看今天我每个人里面这个好像内容都换了。哦，那太可爱了，不必外面的化妆，像那个一个什么学者和什么装啊，背人家书看二手货 ，no first hand， 一手货自己来的，这是神救恩呐、啊，这是神的救恩。所以神解决问题不是来解决我们外边的问题，解决我们这个人，不是解决我们这个人，他要本身在那里边活出来这个人，这是他的起初神创造的心意。我就在一个电话，有一个姊妹，我不能说他鲁莽，他也没有说他是谁，哎，我问他谁，他也不讲，他就说，哎，你是任牧师吗？我是，我请说。那么他说，你讲这个经文，我怎么还不明白？我说我讲什么经文呢？他就说怎么样怎么样，啊，说了那么多，我就长话短说，我就说姊妹啊。我说啊，神创造人数就是那么荣耀，是代表他的杰作，他救我们呢一定达到他的要求，那么完全救恩像他一样的，主在地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完全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一样，才能达到神的心。神标准就是那么一个 level， 尽管就是这样。我们一看呢，我第一次到英国去哈，那是93年第一次到英国，本来我应该早早就到英国去。就算到英国，我一看这个东西 ，Design Japan，Made in China， 那这个他还搞个 design Japan， 他不是 made in Japan， 这个我不是说我们他，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已经达到高水准了，一定差不多了，什么都可以了。就是说，谁不能造我们一个形象，到时候再改变，最好连玉的练嘛。谁也不可能救我们，救到一个地步不像他的样子。你我那时候看我自己，我说真是那个德行，还要上天堂吗？那个天堂不像话，好像第一次来到美国一样。我说、哦、这些人都来美国，你原来我讲我中国人，啊，这我来不容易啊，怎么这些人就来了？我这个有的你也不敢相信，我不是藐视我中国人吗？不是藐视，哎，就是说，你想想，我不讲别人叫我，你那个德行。还能到天堂吗？这笑话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个光景，完全像他一样的完全。我就不懂这节圣殿，你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一样，我要否定这句话，我说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一个受造之物怎么的？受造之物、创造之物之间的界限太大了，你怎么能和他来比拟呢？不能比呀、啊，跟你不能比吗？但是有一件事就能比呢。他说：“你不像，那我进到你里边。”我们天上的父亲在里面，你看他像不像？衣服一脱，完全是他自己嘛。所以把我们这个破烂的器皿，这个义的器皿献给他，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他就活出了他自己的形象。所以基督徒是怎么样？基督人嘛，基督人，基督在人里面活，叫基督人。保罗说：“你效法我，如同效法基督一样。”那我们怎么效法？是模仿吗？是跟随吗？谁啊？不是的，保罗说你效法我是怎么效法呢？是看见，保罗看见什么？神怎样在神儿子里边活？他今天也知道，神儿子在我里边活。他说我不必，他不是骄傲，我不必找彼得来谈了。彼得今天所谈的是他看见耶稣在外边行走，现在神迹，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知道耶稣今天活活在我里面，小儿子内小就在我里边，所以我把小儿子内小于我其实给我的，我传给你们，我为我所认识的做见证，是这样，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也没开圣殿，我根本没有，我从小就在基督教环境长大，我不相信神的，我哪相信神？我说你们相信我就好了啊。那我长大了说，我说你我老了没有用了，就到礼拜堂来。我过去是这种一个。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什么话？我等等会讲，我还愿意把他讲。他说听我在前书一章十五节来讲的是吧，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不是可佩服的？为什么佩服呢？他下面就讲讲，我这种罪魁中的罪魁都能相信你自己奇吗？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是罪魁中的罪魁，今天做传道人，你真是太奇妙了，就是这样。他不怕你来讲不同，我们下边再讲几个点，就会能说出我里面的感触的话啊。那么所以啊，在这里我们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大概讲，我们后一点我们交通到保罗怎样啊读以赛亚书。哦，我们主要说当然不要讲了，以赛亚书整个很熟，那不要话说了，他自己的写的书自己来读。那么这个保罗哦，不简单。我们把保罗的提出几点来认识，透过保罗来认识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从诗上来看见他的唐奥奥秘。那今天简单点出几个点，为什么呢？我们还要一张一张讲嘛。我们一张一张的讲，那我们就用这个诗上来看一个层面来看，看他这个奥秘这一点来转哈。那么我们呢，保罗呢？我们用两卷书，罗马书和哥林多书信来看，想短短时间呢来交通一下。那么在罗马书十章十六节，那就引证以赛亚五十三章一节，他就说到：“我所传的有谁能够信呢？”这句话，用这句话来讲，保罗他能把这个奥秘啊能够解，是既然我传的不能信，还传什么呢？对不对？既然不能信，还传出一个道，还叫人看见了不认，还不明白，听见了还不懂，心里还发忧，自由，那这简直，我们，与其说我们糊涂，不如说神太奇妙了。我们不能该说社会错误，神太奇妙了吧？这个奇妙的话，所以这个奇妙的话， 奥秘的话用比喻来讲给我们听世人听啊。啊，那保罗还有智慧，他借着这个诗篇来解释，他也借着这个摩西的话来解释，然后找自己的如何来解答的问题。是怎么能够讲这话人家听不懂呢？这个亚南看了不明白，心里很明白你怎么说心里蒙的自由昏暗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保罗他在罗马书十章十六节就引证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节的时候讲到，我们谁能相信呢？谁能相信呢？就不能相信关于以赛亚六章九节十节，就是我们这一章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话。那么他在说，保罗第一，他为什么用诗篇来解释呢？这个十九章十节，这是我说的，那这是今天呢internet 这个应验的一句话，就是讲到他的粮袋哈，讲到 line， 他讲的粮袋串变他的言语也达到地级了。我们不是说等到网络才应验，这个在历史里代都是应验的，但是在网络呢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觉得这句话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相信，你们不懂，你看见不没有关，我就穿就不懂的，不看见就穿的，假如没有功效怎么样，早就不穿了。有功效，有功效，穿着不懂还容易相信呢，我就是这样不懂相信呢。听见了还听不明白听了什么，心里你说孟子游，他说他觉得他蛮好的。今天我们这个郑牧师为我讲了一下，给我预备五本，那都相当精彩的丁道尔、摩根、等等的最有名的书给我看参考，都在传，哪有写的书那么简单啊，都觉得都在传都在传啊，都在传啊，有没有相信的呢？那我们下次分解，我们现在下面再讲。都在传，当时以赛亚也是，他说这个船谁不信呢？他传不传？他传，他看见神的荣耀，他要传；他看见神的荣耀，知道神的全能，他要传。我第一次出去，我就记得很清楚。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哦，你太鲁莽了，你怎么能够出去呢？出去到一个外国，不说人生地不熟，你到外国干什么？难怪有个当时接待我的一位弟兄对我以后是很好的不得了，我什么都看见他对我真是好的不得了。第一次就问我，说你不会说话你到这里干什么？我说真是我这个人又小又不会说话，这个德行看一看，年轻人还要出去做宣教士。宣教士的定义四个大点，我一点都点不上去，但是很奇怪，因为到一个最大的团体，在我来讲东南亚最大，4700个礼拜堂，你看4700个 churches， 他是这样讲。今天还和我有最近写信的一直要用那个大牧师娘要一个欢迎我去，我说都没有带你还不能去，我已经去过好多次，74年一到95年，这很奇怪，这就意思呀，他讲的我们的音乐了，哦，你里面有个力量昏头了就知道去，你怎么去不想，怎么去不想，哦，想想现在不来讲，我的见到很多人都听这个老板，他就是这样，去人所不能去的地方，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主就这样带领，这就是圣灵就这么带领。保罗就马上他内行啊，他说告诉你啊，这个粮袋啊早就串遍了，你说不信，哎，你说我传谁信呢？我讲谁听啊？他怎么能会懂啊？地上的事都没有常识，讲天上的事那这是玄妙嘛？他听了还有味道，而且他又相信了。这是保罗在用。那么他用摩西的话来做比喻。摩西的话是在《申命记》32章21节来讲，他说啊。生命力那里讲啊，一讲摩西，我这有很多话和大家讲，那今天没有时间讲，这是这种一个。他说啊， 神那么爱你们，从以色列给从埃及给你们带出来，让你们得到牛奶玉米之地，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去拜，你们不感谢我，去拜偶像，神的。摩西说：“你惹动神的愤怒啊！你们今天的光景都是神在你里边摇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就显明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不管你怎样，请大家注意，我再说一句话：你的光景就说明你在神面前的光景。你看好了，到底你人看见是神的作为呢，还是神活出来的？你的不好，到底你的定罪还显明万事向你效力的，都一样的。你有一个生命怎么样可以活出来，可以胜过吗？就像我到一个我们国家一个礼拜堂很有名的，我就讲，我说你们这是出产香蕉，神啊，还给他压一压，你说橄榄呢就出香气了，你说香蕉一压就没了。所以那个传道人就那后就接着说，我们今天都是香蕉，环境一来了，我们这个人都完了。万事互相效力呢，要爱神的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下面磨成彰显是儿子的形象。过去人不认识你是神的儿子，这个环境来了啊，哦，你真是神的儿子，身在你里边，肉身显现，就是这样。你里面有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让你能胜过环境，这是你基督徒，要不然你什么基督徒？那时候你抓神说神呐，帮我的忙吧，谁说是你自己啊？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呢？你应该胜过吗？你应该有力量吗？你为什么不能胜过，不能有力量？你没有得到神嘛，你得到都是祝福啊，你得到神的帮忙，你没有得到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照着镜子来看，到底你还是依靠恩典活，还是主在你里面活？这是个真实嘛？环境来的最显明人的真实，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用罗马书一直在讲啊，那么以后呢，我们在罗马书他还会讲的几个点哈，那么罗马书十章二十一节呢，那就讲一个转弯的话，保罗就说你读过以赛亚书，他读得很熟悉啊，以赛亚五十六章二节呢讲，神天天招呼悖逆的百姓，他说你这样传这个信息以后，谁还会信呢？但是神也借着以赛亚来告诉我们说，神在天上天天呼召他所创造的人，呼召他说爱的每个时代为他做见证的人。那么这样天天呼召我们都不知道，借着先知来呼召我们，借着环境来让我想起天上有位置，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好多美好的见证，后来都成为神大用的仆人，都是在对环境艰难时，他说：“哎呀，天上有一位神。”哦，他转完了，他就出了一个起步。哎呀，他有一个环境来到，哦，这个我实在没有时间给大家讲这些，然后在我脑海里出现，都是这样。当你尝过天滋味的人，你知道天上有一位神，所以你忘记了他，才会借着环境让你知道，哎，我有一位神，应该求告他，又要呼喊他。哎，这个人就从那一点呢，就出来。所以这就是神的。天天呼召你，你可能耳聋，你可能眼睛遮蔽了，万事万物啊，好像都在遮蔽你的视线，遮蔽你的视听，让你看不见这位神天天呼召。那么，这是保罗引证啊，这个以赛亚的话，在罗马书里，他写出了罗马十章二十一节。他又引证一句话来解答这个问题，他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节，在罗马书二十章他在讲，他说神呢不光这么呼召，神呢更奇妙了，他说你不寻找他，好像他来见你遇见啊，好像呢你不访问他，他现在显现，哎，真是奇怪。 这个保罗的应验就在乎福音时代就是这样。你看我们那个弟兄姊妹传这个福音呢，真是太艰难了，去那些山上，去那些狂野，去那个冰天雪地北极即爱斯基摩人，到那个南极，到各地方都去，去找他们，去爱他们，去寻找他，真是这样啊！神就是这样的做工。你看一个弟兄，他把所有的财产什么都赔上还不要紧，把生命一滴血还抵上来啊，来在那里开花，以后开路，别人再把福音传给他们。哦，这是就是这样，真是这样。你不寻找我没有关系。